时间，让我们还有机会来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同学习他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第7到23节。出埃及记33章第7到23节。好，我们一起来诵读经文。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论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见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将生命的道指示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真知道你就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根源，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上一切的传累，好让我们完全的归向你。听孩子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之一，那么顾名思义，出埃及嘛，那就是离开出走的意思。那么整个出埃及记呢，就是要让我们来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我们人原本是陷在罪恶过患之中，是被黑暗的权势所捆绑、所控制的奴隶，所以我们就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在埃及为奴的。那么神的救赎呢，就是要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这个世界的权势，好叫我们可以完全的归给神，分别为圣，成为他光明的儿子。那么当然就可以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这一切呢，都是为了让圣洁公义的神能够与我们同住，因为他实在的爱我们。那么出埃及记第33章，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埃及人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西乃旷野。那么我们知道西乃山又名何烈山，那么这座山呢，就是当年神呼召摩西颁布律法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此吩咐摩西，他还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会幕，因此呢，我们就称这座山为神的山。神在此吩咐摩西说，你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去哪里呢？要启程往那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那牛奶与蜜之地。所以神就让我们看见说，哦，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纵然我们悖逆，但是神仍然守约，他仍然将那应许之地说要赐给你，你们起来往那应许之地去。神虽然如此吩咐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继续前行进入那应许之地，但是因着以色列人拜偶像，他们敬拜金牛犊，是因着镜像顽梗悖逆的百姓，所以神只好决定说不与百姓同去。神不跟百姓一同前行，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得他们被神击杀，这是出于神的慈爱。然而因着摩西的代求代祷和以色列人那忧伤痛悔的心，神就赐下了同在的应许。神说，我要与百姓一同前行。所以我们给今天的经文有一个主题，就是同在的应许。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7-11节，同在的会幕；第二大段12-17节，同在的祝福；第三大段18-23节，同在的应许。好，我们来看第一大段，同在的会幕。第7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我们知道在前面一章，就是32章那里，因着百姓看见摩西迟迟没有从西乃山上下来，那么就聚集到了亚伦的面前，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那么更离谱的事情是呢，百姓还把这金牛犊当作耶和华来拜，不仅拜他，而且还献祭守节。换句话说，神的百姓居然把偶像当真神来拜，这是严重的偏离了神的道，犯了极大的罪，引发神的烈怒。所以摩西就不得已，只好将这个帐篷搭到了营外。 因为我们的神他不能容忍罪恶，无法与百姓同住，所以摩西就把这个帐篷称作会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临时的会幕，因为真正的会幕是要等到整本的出埃及记的结尾，就是在四十章那里第三十三节的时候，整个正式的会幕才被建成。那么我们也知道真正的会幕是建在营地的正中央，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围绕着神的会幕。那么而且呢，我们也看见说这十二个支派它是按照固定的，每三个支派分别驻扎在这个神的会幕的东南西北的四个方向上。那么当然就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摩西把帐篷支搭在营外。那么有意思的是呢，摩西出到营外支搭帐篷，他并且称这个帐篷为会幕。那么这一个帐篷，这一个会幕，这两个字呢，其实在原文啊，它是同一个字嘞。那不仅如此啊，到了出埃及记第四十章那里，那么整个正式的会幕被建成以后，在第三十二节和三十四节那里，圣经说到神的云彩就把会幕给遮盖了。那个地方正式的会幕和这里所说的帐篷和临时的会幕，这三个词全部用的都是同一个字。那么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会幕。会幕简单的讲就是与神相会的地方，不管你是临时的还是正式的，都是要与神来相会。我们看见英文的翻译它就非常的直白，它把会幕翻译成 The Tabernacle of Meeting， 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你是来这里与神相会，来到这里与神碰面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他始终如一。那么我们的神呢，他是何等的渴慕，他是何等的渴望与我们来相会呢？他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面对面，他渴慕见到我们的面。他过去如此，他现在如此，将来他还是如此。他对我们的爱从未更改，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用如此长阔高深的爱，他一直用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并且我们看见说，在第七节这里，原文是没有用到素常这一个词。那这就表明说，这个帐篷它原来是在营地的正中央的，只是因为百姓犯了罪以后，神虽然愿意与百姓同在，愿意与百姓同住，但是他却是不能，所以摩西呢，他就不得已只好把这一个帐篷临时搭到了营外去。并且神告诉我们，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所以神明明地告诉我们，只要你想要来求问我，无论是谁啊，你都可以到营外的会幕来。可惜的是呢，我们只看见摩西和约书亚在会幕那里求问神。那么第八到第十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那么很明显呢，这里的会幕已经被设在了营外，它不是百姓聚集的地方。那么本来呢，这一个会幕是设在营内，是与神面对面的地方，那么并且呢，是百姓聚集和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今天因着百姓犯罪，神他不能与罪恶同流合污，所以他不得已将这一个会幕搭到了营外。虽然这是一个临时的会幕，它还是神与摩西相会的地方。不仅仅是与摩西相会，它也是与以色列百姓相会的地方。因为神在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凡你们愿意的都可以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每当摩西这样进到会幕的时候，众百姓呢就守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起初他们是站立注视着摩西进入了会幕，然后他们就看见云柱从天而降，立在会幕的门口。所以会众们呢就个人都守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那么下拜在原文是用的那一个词叫做俯伏敬拜，意思就是五体投地的那一种俯伏敬拜。所以同时我们也就看见说，因着我们深陷在罪恶过患之中，我们根本就配不上与圣洁的神同住。那么尽管如此呢，神他还是顾念我们，他的会幕虽然搬到了营外，却是离我们不远哦，因为全会众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摩西的一举一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见百姓他们悔改的心，他们不仅目送摩西进入会幕，而且他们还俯伏敬拜，跪下来拜摩西，拜这个耶和华，显出百姓完全悔改敬畏神的心。并且在第八节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里说到每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众百姓呢他们都是如此的严肃的肃立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神。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的话，我们就非常清楚而且非常明显的看见这一个事实。 Whenever Moses went out to the tabernacle， 所以 whenever 就是告诉我们无论何时摩西只要到营外，百姓都是如此的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才会在刚才第七节那里用了素禅这一个词，为的就是要说明百姓并不是出于好奇一次两次的站在门口看看摩西到底要干什么啊，他们不是站在家门口看热闹而已，他乃是每一次当摩西要去跟神相会的时候，他们都是如此的在敬拜神。所以我们就注意到说，众百姓都看到了这一个云柱，那么心里呢就都能体会到圣灵的带领，为的就是向我们表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到从圣灵而来的带领，我们的心中都有这圣灵恩膏的教训。云柱也是向我们显明了神的同在，那么每当摩西这样进入会幕，神的灵就降下来，不仅是与摩西同在，也是与我们同在了。那么我们常常以为摩西在西乃山上他只是领受了律法而已，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律法只是外天的，事实上整个律法占的篇幅并不是太大， 因为出埃及记从二十章到二十四章就把整个的律法都说完了，但是从二十五章开始一直到出埃及记结束四十章为止，我们的神基本上是在描述一件事情，他在记录一件事情，那就是关于神的会幕。那么可见这一个会幕才是神真正的那一个心意，神是何等的渴慕与我们相会呢？因为他实在是这样真心的爱我们，所以神才渴慕要与我们同在。那么律法呢，它其实只是引导我们到基督面前，律法的目的是要引我们进入那一个真正的会幕。所以我们看见说神颁布律法，他并不是要来捆绑我们，他并不是要来束缚我们，反而是要叫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得着更多的自由。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驾照的话，你一定考过交规。那么为什么交警要颁布交规呢？其实交规并不是要来束缚你，要来限制你，反而是要让你开车开起来更自由、更安全、更有秩序。同样，神颁布律法是叫我们在基督的爱里更加的自由，叫我们弟兄姊妹懂得如何在基督里彼此相爱。所以摩西在西奈山上所领受的不仅仅只是神的律法，他更重要的是要按照那山上的样式来建造神的会幕，持守与神的同在。所以这个会幕呢，他就同时向我们遥遥地指向基督，因为圣经说基督才是那一个真正的帐幕，在基督里我们就与神同在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了人的样式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就是那一个真会幕，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并正如经上记着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呢，乃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第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论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那么这里的面对面不要误会，他不是指着面对面看见神的脸，他乃是说到那一个非常亲密的亲近的那一层的含义，就好像好朋友一样，是当面的明讲，不打谜语的直说。这就表明了摩西他与神那一个交通的那一个深度，就好像说知心的朋友一样，他们聚在一起无话不谈无话不说，并且神把自己所要做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摩西。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彼此交通的时候，我们也理当如此，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么这个临时的会幕它搭在了营外，是摩西与神相会的地方。并且呢，我们看见还有一位，只有摩西的助手以法莲人约书亚在其中工作。约书亚被神称作少年人， 而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你就会发现约书亚，这个时候的约书亚，他已经四十好几，快五十岁的人了。我们常常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神居然称约书亚为少年人。不要忘记哦，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可是八十岁哦。那么五十岁和八十岁相比，当然是年轻人了。所以这就叫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神面前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正如现在昏迷朋友圈的那一句话，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在我们经历了大半生的磨难，仍然叫我们初心不改，仍然持守那起初的爱心，对主持守那忠贞不坚的爱。所以神在这里称呼约书亚为少年人。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对神是绝对的忠心，那么这就使得他不在自己同胞放荡的罪上有份，从而神拣选了他，分派他来持守帐幕。会幕是与神相会的地方，约书亚独自一人不离开会幕，他守候在神的面前，他学习一样更深的属灵的功课，那就是要忍耐等候神的时间。当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呢？我们是否还能忍耐到底呢？我们是否还持守自己的信仰呢？那么这一些的操练，就叫我们看见说，我们里面那一个真实的自己，使我们的灵命在神的面前可以成长。并且我们注意到说，在第七节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就把会幕搭在了营外。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是说离营却远，那么其实在圣经的原文它是说离营远些，所以我们就知道离营却远这一个地方，其实它是离营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因为大家还看得见嘛。所以我们是否也愿意这样出到营外，为自己预备一个地方来安静灵修，与神独自的交往呢？正像约书亚一样，他情愿自己独自一人守候在会幕，来亲近神，来渴慕与神的同在。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那里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与我们同在，这是神不变的心意，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就是与神同在的会幕，神的同在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一段圣经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首尾呼应，将神同在的会幕完全的向我们启示出来，表明了神他自己是何等的渴慕与我们同在的心愿。好，我们进入第二点，同在的主。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也蒙了恩，我如今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 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那么在第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那么在这一句话的前面其实还有一个字，吕振中译本就把它翻译出来了，他说看哪，你对我说。英文圣经呢也把它翻译出来了， See you say to me。 所以摩西一开口他就抱怨神，他说你看，你对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那么摩西在这里是什么？他是重生啊，神啊，你不要忘记啊，这是你自己的命令啊，是你说，是你要我把这百姓领上去的，也是你说要差遣使者在我的前面开路。可是呢，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谁要与我同去啊。你还说你按我的名来认识我，我在你眼前也蒙了恩。那么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都知道我们自己名字的意思，摩西当然也不例外。他知道他自己名字的意思，乃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么他也知道他这名字是为了纪念他出生的时候蒙拯救的那一个经历，表明了神的救赎。摩西他当然知道自己在神的眼前蒙了恩典，要不凭他自己的本事，他可是没有办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因为是神行了十大神迹才把百姓从法老的手中给拯救出来。摩西他抱怨道，你看你叫我把百姓领上去，却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只说按照我的名来认识我。当然我们的光景神全都知道。那么摩西呢，他就接着说，我如今啊若在你眼前蒙恩的话，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摩西他其实对前面的道路是完全心里没底啊。那么更何况呢，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看见你派了谁要和我同去啊。所以他才会对神说，如今如果我还在你的眼前蒙恩的话，就求你将你的道指示给我，使我能够更加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那么这一句好在你眼前蒙恩的意思，他不仅仅是为了说蒙神的祝福，那么他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说能够认识神的道，不至于得罪了神还不知道。所以不要忘记，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摩西他不可能忘记神的道。然而就在摩西还没有下山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已经开始犯罪了。摩西他并没有将自己置身度外，反而因着他热爱自己的同胞，热爱神的百姓，他一再的求神将你的道启示出来，免得自己和百姓得罪了神。那么就在前面第三十二章第七节那里，神对摩西说，这些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如果我是摩西，听见神如此对我说，那么我早就飘飘然了，我的尾巴要翘到天上去了。因为你知道，这可不是别人说的嘞，是我们的神亲口说的啊，这百姓是我的，是我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啊，不是说说而已哦。那这是有事实做根据的， 你无法否认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脱离了法老的权势。那么这必须有真本领，不仅是要有真本领，而且是要有好大的本领，要不然你赤手空拳怎能抵挡强大的埃及军队呢？因为埃及在当年可是最强大的帝国。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奴隶的，法老再蠢也不会换走这些劳动力。那么以后谁再来做苦工呢？国家的经济怎么办呢？所以你打死法老，他都不会放人的。那么摩西的能力是从哪里来？是什么力量叫法老不得不放人呢？为什么法老放了人以后还是那样的不甘心，他要穷追猛打呢？这不正是我们自己信主的写照吗？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信了主，自以为自己还蛮不错的，想靠我们自己来持守真道。然而真的信主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自己是那样的软弱和跌倒。那么正如摩西的属灵的生命，那美好的灵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经历了米甸旷野40年的磨练之后，摩西他深深地明白自己的无能，同时呢，他也明白了只有神才能，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大能。所以摩西才会这样祈求神说，求你，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摩西知道这些名不是属于自己的名，他也知道这些名不是普通的名，他乃是与神立约的名。神不敢以领袖自居，他谦卑的心得到神的认可。那么神知道摩西他忠心信靠神，所以神才会说，我按你的名来认识你。这是何等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呢？第14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因着神百姓刚刚犯的大罪，心里甚是愁惶，他在疑惑中他求问神说，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呢？那么其实啊，在神的心中，他是那样的爱我们，其实神从一开始他就打算自己与我们同去，只是因着以色列人犯罪使得他不能同行，所以神就一直没有跟摩西说派谁与你同去。然而摩西恳切的祷告，神听了摩西的祷告就答应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那么亲自这一个词呢，在原文它是指着我的面，我的同在。所以有了神的同在，摩西就不再感到孤单，他心里得到安慰和平安。神的同在是摩西所看为宝贝的，那么以至于摩西在临终时，他嘱咐以色列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你的神和你同居，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同样对于我们也是至宝。在我们侍奉主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孤单，不用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必定要祝福我们，叫我们的福杯满溢。 第十五到十六节，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在吗？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听到神亲自答应说我要与你同去的时候，他就马上与神再确认一次。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摩西他热爱神的百姓，所以他特意把我改成了我们。他特别指出说，神啊，你要与我们同去啊，因为你若不答应与我们同去的话，我们就不要上去，我们留在这里，留在神的山，与神同在，不是更好吗？摩西深深的感到，他也深深的知道，没有神的同在，即使是在迦南美地，那也不可能是祝福，反而会成为你的咒诅。因为没有神的同在，就等于是离开了神，那么我们必定是要陷在罪恶过患和陷入那无尽的黑暗里。更何况世界上的人看我们是否在神面前蒙恩，那就是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吗？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祝福，并且这是使我们与世上的民，使我们与世上的万民有分别的记号，因为这是一个独特的记号，有神的同在，显明了神的祝福，他的供应是这样的，何等的丰富和满足。所以摩西就这样来祈求神，正好就说中了神心中的那一个愿望，他说中了神的心愿，从而确保了神与自己的百姓有那一个同在的祝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我们今生所面对的生活，我们所面对的困境是如何，又或者说我们的身体陷入到一个绝症里面，当我们身处在绝境之中时，当我们感到无依无靠之时，当我们要面对那漫漫长夜无尽的黑暗的时候，无助又无奈的时候，主的同在就是依靠，主的同在就是盼望，主的同在就是祝福。第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要按你的名来认识你。我们看见摩西祷告说，求你显明你的道路，并且你还要保证你的同在，那么神就答应说，你这些所求的我都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那么神再一次的表明他要祝福，他要祝福你，并且他紧接着说，我是按着你的名来认识你。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从第十二节开始，从十二节到这里十七节，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认识这一个词它一再反复的出现了六次。那么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跟第十六节那里，他把这个认识这一个词翻译成了知道和指示。那么神就这样特意的强调说他认识我们啊，他是按照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如果你在学校里念过书，上过学， 那么在课堂上呢，老师肯定要点名嘛，对吧？或者说你当过兵，你出操的时候班长也要点名嘛。所以叫到你名字的时候啊，那不是开玩笑的，你必须马上回答到。那么就从你的声音，老师和班长就认出你来。因此呢，神说，我认识你的声音。哎，神不仅仅是认识我们，他还非常的熟悉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说，我是按照你的名一个一个的来拣选你们，并且神还是按照我们的名一个一个的要来祝福我们，他是祝福到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神同在的祝福，他必定不会漏掉你，他把你的名刻在他的心上。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同在的应许。第十八到二十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摩西为了确认神的同在，他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安危，他要求神将自己的荣耀显给他看。可是我们人根本无法在神圣洁的面光之中，在他荣耀的光辉之中站立。神的面光是我们无法靠近的，但是神恩待我们，他应许说要将自己一切的恩慈和良善显给我们看，也就是说他要将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向我们显明说，只有我们站在神的恩慈这一个地位上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自己。其实从荆棘的火焰中到西乃山上，摩西呢，他是没少看到神的荣耀。那么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还要祈求神将他的荣耀显现出来呢？其实摩西是为了神的百姓，当然也包括了历世历代神的儿女，叫我们也能够看见说神的那一个荣耀，让我们一同能够享受神的同在。所以神就特地宣告自己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而且神又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表明了神的恩典和怜悯，他的慈爱都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的。当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当我们还身处在罪恶过患之中的时候，我们还在为自己的罪在那里胆战心惊的时候，神已经向我们说出那一个恩典的话语，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要怜悯恩待我们。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呢？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和华说，看啊，我在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每当神叫我们看啊，都是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神说，我在这里有一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那么这一个磐石就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要将我们隐藏在耶稣基督那一个磐石穴中，并且用他的圣手来遮蔽我们。他的手就表明了这一切都完全是出于神他自己的作为，向我们阐明了十字架的救赎乃是出于神一手的安排，这是神的应许。圣经上记着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如果我们没有躲在耶稣基督的磐石穴中，那么没有主耶稣基督，他站在十字架上，他张开钉痕的双手为我们遮挡，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在神圣洁的面光之中得以存活的。我们唯有藏在耶稣基督里，才能与神相会。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唯有神自己才能彰显他自己。摩西虽然是律法的代表，他能与神面对面说话，但他不能看见神的本体，他充其量也只是看见神的背影。这就让我们想起来说，以利亚他在何烈山上也有相同的经历。以利亚作为先知的代表，他也没能见到神呢，那么他只是听到神微小的声音。这是因为我们人从来就未全然的认识神，唯有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认识神。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正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才把神的荣耀给显明出来。神他采取了这一个独特的保护措施，用他自己的圣手来隐藏，来保护，来遮蔽我们，为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得享神的荣耀，有他同在的应许。好，我们做点总结。起初因着百姓他们拜金牛犊犯了大罪，神无法与自己的百姓同行，但是因着摩西他恳切的代祷，百姓真心的悔改，神的儿女早时看重宝贝神的同在，那么神就应许摩西的祷告，他赐下同在的应许。这就叫我们看见说，神他自己的心意，他是那样的愿意施恩赐怜悯给我们，他定义要来救赎我们，他还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只要有机会，神是何等的愿意赐下他的同在，叫我们真能够得着那一个平安和喜乐。求主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谢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宝贝的应许，你必定要与我们同在，纵然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有你与我们同行，你的恩惠慈爱必定要伴随着我们一生一世，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